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段圣经刚才所念的，我相信在教会中不太常会听到有人这样讲这段圣经，原因是这段圣经是神学的意义非常丰富。今天我们常听的道比较多是跟生活上直接比较息息相关的，那么有一些像这一类型的道，这个比较深的神学的一些道理，我们不太常听。就久而久之呢，在教会里面，其实谈到这一类的话题，其实很多的信徒并不太了解。也正因为我们对这方面的不太了解，特别是这一段是关于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在神学上叫做基督论，论到我们所信的基督，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位，所谓三位一体中的一位神。基督徒真正明白的不多，讲台上也几乎不太讲，或者讲到这一段就跳过去，因为说实在好像讲起来蛮枯燥的。所以以至于这一代的基督徒，说是基督徒，说是信基督教，基督教是以基督为主的。有一个福音广播电台叫远东福音广播，常常对大陆播出各种福音的一个信息。那么差不多二次大战以后到现在50多年来，连续不断的播出这样的一个福音信息，也有很多人是因为听福音广播信主的。那在中国很多地方是文盲啊，文盲就是不识字的，那么他们都是用听的。所以有一次香港的远东电台就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从中国东北黑龙江寄来的，有位农民就写了一封信给电台说，我听你们这样讲啊，这个基督教呢很好啊，当然他那种东北人讲的普通话不是很普通的普通话，是东北腔的。他说你们这个教叫做基督教，如果一个教这么好，鸡都会叫，我也要信基督教的教。所以当然我们说那种人不识字，什么基督教变成基督教。不过我看今天的基督徒没有一大半呢，也有蛮多的一部分他信的基督教跟基督教都差不多了。什么意思？今天的异端邪说在教会中是很多的，异端邪说最喜欢动手脚的就是关于耶稣基督是谁，那很多基督徒就很迷糊关于耶稣基督是谁，所以很容易随同异端。耶和华见证人是否定耶稣是神的，可是他们成长很快，越是在那些略微听过基督教，比如说天主教国家啦，或者一些世代的一些基督徒的国家，像北欧的这些所谓基督教国家啦，他们在那边发展得很快，因为那些人几乎我说信基督教跟信基督教差不多了，略略听过又不太懂，他们那边就可以大大的传播。摩门教常常两个两个一家一家的去摸门，然后一家一家就被摸掉。他们信的什么基督教？一样，摩门教认为耶稣基督不过是第二个亚当，跟我们一样，我们将来也要都变成神了，其实有点奇奇怪怪的道理。总而言之，很多基督徒说是叫做基督徒，信基督教，却不知道基督是谁。有一些基督教挂着基督教的招牌，却是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也否定耶稣基督的独特性的，但是居然有人就信了，就跟了。所以我说，虽然这些人读过书，这些人有各式各样其他的东西，但我说跟那些不识字的人信一个基督教的基督教，我不觉得高明到哪里去。那为什么所谓的基督教会传这样子的基督教？为什么有一些自称的基督徒却很容易随从异端，特别是在耶稣基督是谁这方面动手脚的一些异端邪说？那中国大陆当然目前最猖狂的、影响最大的、破坏力最大的就是东方闪电，号称中国出现了一位女基督，然后很多人就是跟着跑。如果你对基督是谁不太了解，今天可以有东方闪电搞得鸡飞狗跳，明天可以有西方打雷、南方下雨、北方刮风，不管你说什么，我相信在中国都有市场，都会有人信的，只要你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 你对一些基本的真理不够清楚的话，随便人家说什么，你似乎都觉得好像也蛮有道理的。问题是你什么道理都不知道的话，当然什么东西听起来都好像有点道理。这是为什么哥罗西书今天要谈的这一段是不太容易讲的，但是事实上很重要。不太容易讲并不是一定说它多么的深奥多么的玄奇，而就是因为其实这些道理固然不是你我100%能够了解的，因为毕竟三位一体神的事情有很多超越人类的经验，超越人类用你的理性的语言所能够描述的，但是又不是超越到一个地步我们完全不能理解，可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我们谈到这段耶稣基督他是万有一切的根基，万有一切的源头，但他又是万有与神和好一切的中心点的时候，这段圣经能够再一次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仰，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以及因着这个信仰使我们整个的生命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转变。因为在15节之前提到爱子这个字的时候，是先提到13、14节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两次提到爱子。然后15节其实如果说文法上来说是一个附属子句，是来进一步的形容这位爱子他是怎么样一位，我们为什么在他里面得到救赎，是等于是15节一直到23节这一段呢，整个就是14节那个爱子的引申说明而已。但是因为又相当长相当丰富，所以我们单独分开来讲。其实对于保罗来说，当他从第三节开始祷告的时候，他一直祷告到23节结束的，整个是一段的。而且15到23其实是一个附属的句子，是只是为了形容那一位爱子是谁。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蒙的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好像是从一个国民迁移到另外一个国家，今天很多人来了美国千盼望千万盼望的就是希望拿绿卡，最后拿一个美国的公民权。你要从一个国家转到另外一个国家拿一个公民权，那这边提到的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被迁到另外一个国度，叫做爱子的国度里，否则你就是在黑暗的国度，在另外一个黑暗的权势的掌控之下，辖制之下。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位所谓的爱子。那因此15节开始提到的这位爱子是谁呢？其实这一段子里面除了最后提到应用，提到信徒我们应当如何以外，他对于这位爱子的形容分两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这位爱子，这位所谓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的第二位圣子，这一位圣子是万有的根源，是一切的源头，一切的开始，他是创造当中创造的一个三位一体的创造当中，他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在这个的里面提醒我们，当我们提到爱子耶稣基督的时候，很自然而然，因为他是神所爱的爱子，他是我们常常在称为我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所唱的诗歌里面也常常称耶稣是我最好朋友，他似乎离我们很近，但是不要忘记他也是非常非常的高，非常非常的大。你知道这两个哈，常常不能够很适合的结合在同一个形象上，它要不然就高高到一个地步是无法接触的，无法理解的。正如伊斯兰教徒对阿拉神一样，那个神是阿拉是可畏的，因为它太高了，可高到一个地步它就太远了。另外一个形象是我们的神是那样的爱我们，关心我们，跟我们那么亲近啊，我们唱的诗歌也有这样的诗歌，他伴我走，我跟他行路，我跟他讲话，他好亲哦，亲到一个地步你都可以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嗨，英文的说法就是 buddy buddy， 耶稣是我的 buddy buddy， 但是有的时候你也不要忘记，他是那一位至高至大圣洁的神。所以有时候这两个形象我们不太容易放在同一个里面。这段圣经正要表达的是，第一段他是一切的根源，但是第二段他就提到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成为我们跟这位父神之间的一个媒介，借着他我们能够回归到跟神那种亲密的关系里。是他是我们的最好的朋友，他是我们一切恩典的来源。但是这两个形象却非常独特的结合在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你这两个不能少任何一个。你太过于把耶稣基督看为你的亲密朋友，你可以跟他谈心，你可以吐露你的心事，你可以跟他哭，你可以跟他怎么样，但是如果你忘记了他是这位创造的神，他是公义圣洁的神的时候，有时候难免你就有一点点冒犯他了。你跟着很多很好的朋友谈心啊等等，你开他玩笑也可以，你跟他撒个小谎也可以，好像朋友嘛。那别忘记了这一位我们的朋友是怎么样一位神。十五节说，他首先提到十五到十七节提到他为什么是万有之源。他说爱子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啊，这些话都要一句一句详细解释啊，所以我不读一大段。他是看不见之神的像，或者说他是看不见的神的一个形象，或者更具体的说，他是看不见的神的看得见的像。像总是看得见的，这是为什么一般的宗教，包括中国的民间宗教怎么样，都是要做个佛像啊什么东西，因为你没有一个东西你看不见，然后就觉得我拜一个虚无缥缈的神，所以我一定要看见一个东西。那么这位神是看不见的，他确实呢看不见神的像，那像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那耶稣是看不见的神的看得见的像，这就有点矛盾。你看不见就看不见，看得见就看得见，怎么有看不见的神还有一个看得见的像？这个是关于三位一体神当中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叫人的逻辑来讲，这是完全不合逻辑不合道理的。所以到今天为止，那些穆斯林那些回教徒说基督教的时候，怪罪怪罪穆斯林回教徒呢，是绝对的100%遵守的，不准有任何的像。你画作我画一个人也不可以，所以你到清真寺去看，除了字啊，他们会墙壁啊到处都是用阿拉伯人写了一大堆字啊，或者把字当成艺术品这样写的，当成装饰，要不然就几何图形。所以清真寺里面，所有这次跟我们去土耳其希腊，你都看过了，所有清真寺里面一张图片都没有。他们是坚决的彻底的执行这一点，是神是看不见的，阿拉是看不见的，所以任何画得出来的东西来代表他，那是亵渎，甚至不是代表这个阿拉神的，你只画个人，所以所谓的圣徒也不行。是的，清真寺里不准有任何一个看得见的像，只能有几何图形或者文字。那基督徒又说，这位看不见的神有一位看得见的像，所以圣父看不见，圣子看得见，圣父摸不着，圣子是可以摸的。这是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的时候，约翰一书他说，这一位爱子是我们所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你能够摸这个父神吗？你能看这个父神吗？不行。但他说这位耶稣基督是我们亲手摸过亲手看见，所以亲自为他做见证。看不见怎么会看得见？当然实际上也是如此。为什么所有的宗教都要造一些偶像啊、图片啊等等？就是因为你都看不见的时候，人就觉得好像无从去理解了。当然我借用了老子的道德经的一些话呢，来帮助我们稍微理解这个老子道德经呢，这个有一些观念其实说起来似乎有一点点玄妙，但是我们中国人大致上又能够似乎能够掌握啊。所以中国的文字是很特别的，当然每一种文字都很特别，特别到一个地步通常不太容易翻译。我看很多哲学的书在翻译佛教的空，翻译 这个道家学说的无。翻译的呢，总是就我们这些中国人来看，或者说我中国人，但是懂一点点英文来看呢，总觉得翻得怪怪的。空叫 empty， 没有，空空的 empty， 头脑空空啊，头脑什么都没有。但四大皆空，四大皆空是因为 empty 它不存在，还是我不把它放在我心里呢？这个空是它本来是没有，还是我把它看为没有？到底是什么？那道家里面所说的无，道德经里面有提到，他说一个大道无法形容，不知道怎么形容了，他最后说勉强称它叫做无，因为这个大道呢，大到一个地步看不见形状，东西越大他说没有形，声音越大没有声音。为什么声音大没有声音呢？声音很大很大，譬如说我们现在的科学知识就知道，这个大气层当中，在所有我们生活的空间当中，其实无数的无线电波存在这个空间，可是你听不见，因为我们的耳朵听不见无线电波，否则你的耳朵就变成收音机，可以收音机，所有收音机的电台每一台你都收到了，你收到所有的电视台都听见，你每天吵死了。那我们讲话声音的频率只有一短短一段啊，那我的耳朵特别不好，高频率听不见，高频率就是那种尖锐的声音，所以常常我们家有时候那种烧热水的炉子烧开了，那个蒸汽这样不断一直冲出来，然后呢那个声音非常的尖锐，我可以站在他的旁边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我太太会从卧房我从哪里这样气急败坏的冲出来，然后啪把他关掉，说你没听见吗？我说哦，我刚看到他在冒烟。所以有时候太太如果气起来要高声对我讲话的时候，我就一副装作没听见一样，然后哦你刚才讲话吗？也就是说你的频率太高了，我就听不见了。这会有好处，耳根比较清净一点。所以声音很大的时候你会听不见的，只有小小的声音在某个频率你听见的，这个要所以老子说的很对，声音越大越是听不见声音，地东西越大你看不见，你站在地球上谁看到地球了？你看到一个地的平面，谁看到地球呢？你要很远很远的在卫星上在外太空，你看哦地球就这么大，你人踏在地球上的时候地球太大了，你看不见它的形状。所以古代印度的故事瞎子摸象的故事就这个意思。那如果不是人去摸象，假如是一只蚂蚁呢？一只蚂蚁在象的身上走来走去，无论在它背上走在对不对，看来就是高山低谷而已，它怎么知道那是一只象呢？形象越大越是没有形象，声音越大越是没有形声。所以无，这个无不是没有，但英文就被翻译成 nothing， nothing 是真的就没有了。 nothing是无吗？无是无形无色无法捉摸的无，它不是一个名词。无有点像，如果用英文的说法呢，是一种不是形容词，副词。它无要加个东西，无形，你就知道什么叫无形。但那一个无字是什么？但无字后面可以加很多东西，无形、无声、无色，无法捉摸、无法掌握。那个东西叫做无，这个无不是不存在，无就是太大了，无限大的无，以至于有限的人没有办法摸得到、听得到、看得见、明白、懂得这个无限，所以有限的人是没有办法了解无限，所以这个无的意思在这里。但是对一个有限的人，我要了解一个东西，我必须从有开始了解，就是我总要从有形有色有声，有一些东西可以掌握的，有一些东西我可以切入的，我从那里我才能听到了解，因为我不是无，我是有，所以任何的无，你必须从一点点，那叫做有开始，让我去慢慢接触。可是我又不要忘记，我要提醒我自己，我所看见、所摸到的是那个无限大的一点点。别以为我摸到了就是全部，或者说我摸到了所以这个东西都在我的掌控之下，那你未免太小看这个无了。 我懂一点点化学，可能我就觉得哦，我懂了化学了，所以天下万物都可以用我们的化学来掌握来理解。那恐怕你不是真的懂化学的人，你真的懂化学就知道这个化学是千变万化嘛，不能叫化学。所以你读过高中化学，你就觉得啊、哦，这几个实验做完了，哦，化学就这么简单吗？那很简单，我现在会做豆腐了，然后什么东西我都做出来了。做个豆腐都知道，豆腐是很难做的。你去买一本什么日本豆腐粉，做豆腐的粉，你照它的配方，照它的方式做做看，你做出来的豆腐就不像它的豆腐，最后你还是得买它的豆腐。不容易，不简单。所以呢，你越是学问很少的人，越觉得好像我都懂了。你越是在科学在很多知识的最高峰的人，越会觉得战战兢兢。你越会像牛顿所说的一句话，当别人恭维他是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发明家，哇，你知识太多了。他说我只是海边捡贝壳的那个小孩子，捡到两三个贝壳。那你要看到这海边有多大呀，有多少贝壳啊，我只不过捡了几个小贝壳。也许我们觉得哇，牛顿好谦虚哦。他是很谦虚，因为他知道他何等有限，而这个神是何等的无限。但是今天有一些人却可能因为我们掌握了一点点，不管是知识或者科学或什么东西，我们就开始大放厥词了。我们就开始说神都要在科学下被检验过，甚至要在我的科学下检验过，或者在我的理性头脑中通过的，那才叫做可以相信的，包括宗教，包括神。那未免把你自己看得太大。但是这个有跟无，看不见的神却有一个看得见的形象，其实这些话呢，保罗说过，希伯来书说过，在圣经很多地方都提到一个似乎矛盾的一个说辞，但确实代表一个真理。看不见的神，他透过一个看得见的形象来把他自己表明，因为这个形象这个是一直是彰显或者是表明的意思。因为只有借着这个看得见的，我才能够沟通，才能够明白，才能够去领悟。否则的话呢，我知道它很大，而且是无限大，我就只能在这个无限大面前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然后呢，我几乎等于一无所知。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像，是个具体的东西，透过这个具体的，我或许因此可以认识那无限大的那位神。基督教的信仰这一点是非常独特，但如果你不能认识基督教信仰中这个独特点，就是这位圣子耶稣基督他的角色，你就完全不能了解什么叫基督教。我就说了，今天的宗教要不然就是把这位神捧得高高在上的，正如伊斯兰教徒他们阿拉是至高的，是创造者，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可是把他推得很远很远很远以后，人除了对这位阿拉神顶礼膜拜以外，说实在跟阿拉神之间没有什么沟通的。阿拉就颁布了一套法律，那就是可兰经，可兰经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法律，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以伊斯兰教徒是绝对的教条主义者，可兰经上说了什么那就是什么，永远不能改。所以可兰经里面说谁偷了，因为像耶稣他引用过一些耶稣啊或者是旧约中人物的话，耶稣也说过，他说如果你身体的白体就是各个肢体里面有任何一个肢体叫你做错事堕落的话，砍了它，挖了它。眼睛如果看不该看的东西的话，挖掉它，免得你整个人下地狱。如果你的手做了不该做的事，砍掉它。那可兰经里面就引用这句话，所以凡是有偷人家的，左手偷砍左手，右手偷砍右手。所以在伊斯兰教国家，如果某天走到街头看到有一个人，哎，怎么手晃了晃了，这没有了，从这边切的平平的，你八成知道他以前干哪一行的，扒手。我们说扒手叫三只手，第三只手。现在呢，在阿拉伯国家呢，扒手是没有手的，不是三只手，他少了一只手。昨晚一下警察抓到，当场在街头市场上众人围观之下，刀一拔出来，啪嚓一声就砍了。因为可兰经这么说， 所以1400年前的可兰经到今天还是这样做的，这是绝对的教条主义者，阿拉说了就算数，什么都不会改的。所以他们今天很多的风俗就觉得，为什么什么时代的什么文明的什么还穿这种衣服，女人要头围起来做什么做什么，因为可兰经就是法律，说了就算了，就是这样子，绝对不能改的。所以阿拉神那么高，神就颁布一部叫法律，然后人就照法律行事。那阿拉神不是很亲近的，你别想跟他做什么好朋友，他绝对不是你好朋友。回教徒从来不敢冒犯神，称神为我的朋友，也不敢说我爱阿拉，也从来不说阿拉爱我，他觉得我不配，他怎么能爱我呢？他是慈悲怜悯施舍，所以他总是说阿拉慈悲，阿拉慈悲，但是慈悲，他不爱我，我也不敢爱他。要不然，就像中国民间宗教就把神拉低了，拉得很低，常常在我们中间出出入入，仙女可以下凡啊、哦。现在在中国到处看到的，只看《白蛇传》哦，哎呦，那个仙女下来了哇，然后反而变成这些什么什么有道高僧啊，就被描绘成这个家伙就是教条主义者，哎，就是这样，破坏了一个爱情故事。结果呢，好好的这个白蛇精啊，跟那个许仙啊，多么好的爱情，要被他统统破坏。你看这帮人。所以呢，神明是什么？神情其实是也可以游戏人间的，而且呢，跟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所以仙女可以下凡嘛。最后呢，只羡鸳鸯不羡仙。他宁可做鸳鸯也不要做仙了，他不要回去做仙了，因为做仙的话呢，仙是不能结婚的，仙女或者男的或者女的，在天上那一界都是不分男女的，所以没有了。他宁可要不然做不了人，那堕落是动物嘛，鸳鸯是动物啊，可是还有男女哦。所以只羡鸳鸯不羡仙是中国人的想法。六道轮回当中，动物是比人低一层的，仙是比人高一层的，结果呢，他宁可低就不要高就，你懂吧？爱情多伟大，他宁可说，哎呀，堕落作为动物，还能做鸳鸯，那比上去高升一层，叫架空了，去做仙人，然后呢，没夫妻了，没爱情，那多没趣啊！所以只羡鸳鸯不羡仙。这是中国人的观念，但非常合乎人情。所以呢，这个神明也好，都来到人间了，跟我们一起玩玩乐乐啦，高高兴兴。我们喜欢这样，因为觉得这样的话，神跟我不太远。可是，因此在中国民间宗教当中，没有一位神创造天地，没有一位神至高至大，没有了。所以在多神论，为什么是多神？他必须很多神，因为每位神都比人厉害一点，可是又不够厉害。所以呢，各管各。管生儿子的就不管生女儿，管结婚不结婚的月下老人不管你生孩子，只你找他，他会帮你想办法找一个如意郎君，然后呢不生孩子，那你只找别人。你拼命跟月下老人说让我生个儿子，他说这我管不着，这不是我的统辖范围，哎，你搞错人了，入错门了，去那个啊。于是各个的庙啊等等，所以对中国人来看合情合理。合情合理，那合乎人的情，合乎人的理，却不合乎圣经。所以因此在这边提到，这位神是那一位看不见的神的一个有形的像，但是他是一切万物的根源。他接下来说他是首生的，首生的耶和华见证人用这句话解释说，耶稣是神首生的，所以是神所生的，因此耶稣是神所造的。因此耶稣不是神，耶稣变成被造，只是被造的第一个被造。可是你要注意，首生的并不是第一个被造的，生与造是不一样的意思。圣经上从来没有说耶稣是被首先被造的，没有，从来没用过这个字。但是是不止一次，包括这里他是首生的。这个生是什么意思？这个生有很多种意思，当然你生孩子也可以这样生，不过这个生含义很丰富。那么老子道德经也提到，后来是无生有，有生万物。那无生有是个怎么生法呢？ 总不能生孩子嘛，无怎么生的，他不是这样的生，所以这个生这个字，或者英文的 born 这个意思， born 的英文可能比较像是生孩子，对吧？但是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从一个带出另外一个，这个生，所以中文的生里面意思可能比较更接近希腊文，可能比英文的表达还更好一点。这个生可以说从一个衍生而出，也可以代表说从这个的里面带出另外一个东西来，好像是一体的两面哈。这一面如果叫无，我们看不见无，神让我们看见另外一面叫有，那有是从无生出来的，或者说有跟无其实是本来是不分的，一体的两面，只是我看这一面看那一面，看无的那一面看有的那一面，你可以这么讲。所以这个生不一定代表前后次序，不一定是先有那个才有那个。在老子道德经也提到有无生有，有生万物，但是无生有的时候不是说先有了无才有的有，也不是说无是无限大，有是有限，所以一个大一个小，所以没有大小前后次序。在老子的观念中，有跟无是一体的两面，那一面叫无，一面叫做有，好像是并存的一个东西。那这个观念反而比较接近圣经上所说的这位圣子跟圣父的关系一样，不是先有的圣父然后再生一个圣子，那么就是说一个先一个后了，先有圣父然后有圣子，也不是说圣父大圣子小，这不是一大一小，不是一前一后。那这个道德经中的有与无的观念是有点这个观念，不是无比有大，不是无比有小，就是这一方面来讲，我觉得如果你能约略了解老子所说的，你约略能够掌握住圣经上所说的圣父与圣子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首生的不是首先被造，相反他说他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个被造的以先是指最初的最初，好像约翰福音所说的太初，太初，或者更好的说法，这一切之先，你也可以说几乎是在没有时间的情况下存在。当然提到没有时间，过去是很难理解什么叫没有时间，现在呢不是那么容易了解，不过稍微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受这个观念，虽然说明白另外一件事情，要能够明白一件事情，你需要逻辑上经验上你有过的。譬如说现在物理学家相信整个宇宙的生成叫做大爆炸，从大爆炸开始的，也就是说宇宙最初呢大概 不会比我拳头大，他们称为宇宙蛋，全部的宇宙所有的星球几百亿光年啪无限大，原来是一个比我手掌还小的一个宇宙蛋 Cosmic Egg 一个蛋。然后呢在某一个时刻叫做盘古开天的时候，晴天霹雳就啪就炸了，啊，一炸了以后呢就变成一堆的东西，然后今天的各种的银河系啊，银河系中有太阳系啊，太阳系当中有地球啊，什么火星啊月星啊，什么什么一大堆噗噗出来的哈。当然这个理论做起来要花太多时间去讲什么为什么推测出的大爆炸，原因很简单，他们现在观察所有的星球都是距离越来越远，就我们看任何星球都距离越来越远，除了在我们太阳系以外，太阳系里面你看的金星火星它就绕着太阳转啊，所以这个距离来讲是一个规则性的，但整个太阳系基本上是应该没有继续在扩大这样。可太阳系跟银河系当中别的所谓太阳系呢都距离拉得越来越远，我们的银河系跟别的银河系也是越来越远，怎么回事？这一个可能性，从原来一个中心点爆炸的时候所有的碎片都这样分散，那你站在任何一个碎片上，一个大蛋的碎片看另外一个碎片的时候，距离都是越来越远。这大爆炸理论很简单来说就这个意思，你不必懂高深的物理，那么微积分你就别理它了，就这么简单，你站在一个碎片上看另外一些大蛋的碎片，每一个人都离我而去，大蛋理论。那么既然我们现在观察到都是如此，那 很可能以前的世界声音比较小，那就啪炸出来。那如果这样倒推，现在有250亿光年左右的宇宙，以前说就是这么讲。所以换句话说，在可能100亿年以前，宇宙不过是一个蛋，忽然间它就炸了。但你别问我为什么它炸，它就是炸了，就是了。为什么炸？谁晓得？那是炸了。那么所有的宇宙多重啊？所有的重量都在这个球里，所有的空间多大呀？通通都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怎么算？所以到这个宇宙诞的时候，他们用的名词就是用圣经上的名词了。这个宇宙诞，别问我多重，无限量的重量。别问我空间，它没有空间，都压到变成不算空间了。所以无时间、无重量、无空间，时间也不能算。所以如果一个学生听完了，哦，我们原来是一个宇宙蛋，那这个蛋一个时候爆炸了，那没有爆炸的时候，这宇宙蛋在干嘛呀？老师就会瞪着你，你还没听懂吗？在没有爆炸以前是没有时间的。你问我说还没有爆炸以前在干什么？以前那是时间叫以前，所以没有爆炸的时候没有时间，那叫做永恒。所以懂还是不会懂？你怎么会懂这种东西？是那个一个状况下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重量，什么都没有，然后又不能问的。你一问就说不及格。所以这一类的东西，不过科学家都相信，你现在那些拿物理博士的人，每一个几乎99%都相信我们宇宙是从大爆炸来的，那时候是没有时间的，是没有空间的，没有什么。那叫他再多解释一点，他也不能多解释，然后反过来会骂你，不懂还乱问。是啊，你问任何问题都问错了，最好什么都不要问，那是要无时间、无空间、无重量。没有今天我们所有的任何东西，然后一切从那里开始的，炸了以后开始计时，时间开始用了，那时候开始有时间了。所以那个状态，用生命上的名词来说，那就叫做太初。当然你说哦，搞了半天，原来生命上所说的创造什么都从大爆炸开始了，我没有说是从大爆炸开始的。我只是说，如果你即使不懂，你也能够接受大爆炸理论，那么你应该不懂，你也应该接受圣经上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别跟我说这个太没有道理了。那大爆炸有什么道理？你能懂吗？你不能懂，但是你必须信。大爆炸理论你怎么能不信呢？你不信，考试都不及格。你只能信。你说怎么去推论？怎么是明白？大爆炸是不能明白的，你不要想去明白，你就是信。所以很多的科学到最后讲到后来是没有办法用言辞来形容了，那只是说从各种迹象来看，那就是这样。你有看到星球都散了，所以地球、所有宇宙是从这个蛋来，然后是炸出来的。今天我们说神的存在的时候，请问你怎么推论呢？你很难推论。不过我们也可以从所有现象来说，这么东西，人体的构造、自然界一切这么奥妙，这么样有秩序，所以我说有一个神嘛。你说这个夸大道理太简单了，骗小孩子可以，骗我不行。那不跟大爆炸理论一样吗？我们就是看星球，然后所有星球都跑掉了，最后科学家的结论就是说我们原来是一个小的，然后变大，然后爆炸。这好像也是很简单的理论，可是直到此为止，然后呢，信他。神是在一切被造以前，就是一切的事情存在以先，在没有时间的以先，他就是爱子的存在的。16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看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16节很长，不过简单说起来，归纳成三句话。第一句话，万有都是借靠他造的。这个中文的靠他造的可能翻译的不是那么好，因为在英文圣经如果你去看的话，几乎所有英文圣经都翻译成说所有的万有都是在他里面造的， Created in him， 有个 in 是在他里面， 不是说我们中文的靠他造的跟后面所谓借着他造的意思蛮接近的，后面有两个，这三件事情，所有的一切是 created in him， 在他里面造的，第二个是借着他造的，是 through him， 第三个呢就是为他造的， is for him， 所有的一切是被造，是在他里面借着他，就是为他而造。你知道这个中国这个孙中山先生提出一个三民主义，他说他的三民主义是从林肯学来的，林肯就提到这个国家啊 is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那种，是人民所建立的嘛，哈 is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为人民的嘛 by the people 啊，三民主义，这边有三个介系词是 in him through himAnd for him， 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他里面造的，也就是说，一切的一切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的，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范围之内。或者说，如果从印度人的泛神论，我们不接受这种泛神论。泛神论的观念是，所有的一切总加起来就等于神，叫泛神。所以，山川树木是神的一部分。人当然也是一部分，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一位神的一部分，好像像像鼻子像毛什么什么，神是万有一切的总称，这是他们所谓泛神论。基督教不是泛神论，不过有一点类似的观念，不是泛神论的观念，但是是这样说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在基督里而有的。好像以弗所书第一章提到，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是在基督里得到救恩的，在基督里，神的永恒的计划，他的预定的旨意，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成为神的儿女，是 in him， 在他里面啊。那所以在整个计划当中，我们是在这位耶稣基督里，我们所有的都是在他当中的一部分。这边是提到，不是说人而已，不是说得救的人，而是万有是在他的里面造的 in him， 而是这个所有的一切都在里面。中文的这个万有，我个人觉得这个翻译的蛮好的，有我刚说的有跟无的对比，有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可是有很多看得见摸得着的，万有就是所有的有，所有的有叫万有。这包括什么呢？他说包括天上的地上的，看得见还不能看见的。这边所谓不能看见的，不是指神这种东西看不见，而是指譬如说能量看不见，看得见的物质跟看不见的能量。当然也包括所谓的天上是指什么呢？包括一些天使甚至魔鬼，这些东西有些看得见的，有些看不见的，有的是地上的活物，有的是天上的，然后其他的所谓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这些包括地上执政掌权的，也有包括属天空的，这些属灵气里面能够掌权的，这些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他里面造的。不但如此，而且是借着他造，借着耶稣造的，就等于说三位一体神的创造当中，圣子耶稣基督所代表的是那个执行者，所以创造是借着他造的。那约翰福音第一章也是这么意思，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借着他造的，不是由他而造的，亲自动手造的啊！所以借着他造，又是为他造的。我们万有的一切是为着耶稣基督而造的，所以这个三个方面包含起来，整个就是说，这个万有跟这一位基督的关系简直是不能分的。一切是在他里面造的，又是他造出来的，借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这两个关系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关系密切。为什么是为他造的？这个为他造的里面也包含的一些东西，是等一下会提到，在救赎计划上圣子耶稣基督的一个独特的角色，就是万有为他而造。那也反过来说，万有在与神和好之后，万有是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特别是这位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是为他而造。所以三个你不能只谈一个，如果说神创造万物只是为了基督，那是代表一部分的意思，没有错。 我们有时候在解释说神为什么放到这个世界啊，放到世界那么麻烦啊，人又犯罪又堕落，搞了一大圈回来，最后我们为什么要被盗呢？哦，人的被盗是为了荣耀神，让神得荣耀，那个是为他而造的意思。但是不仅仅是这个，不仅仅是这个，否则好像啊，我们是变成玩具一样，被神捏来捏去，另外一个哦，为了荣耀捏他的人。那好，我们整个人生一场就是被捏成一个人，然后我活下来就是为了捏我的人，让他得荣耀。如果纯粹只有这个的话，那你觉得整个是这么回事吗？我们不见得只有那么回事。我们是在他里面被造，在他里面也就包括说耶稣基督所拥有的一切，也是在他里面所有的人能够共享。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到儿子的名分的时候，是因为耶稣基督得到神而来的那种独一的爱子的那个一切的荣耀分丰富，我们在他里面分享了所有的一切。所以在他里我是神的一切的恩典祝福的分享者，分享。所以我们是为他而造，可是我们又是在他里面而造的。所以可能我不能花更多时间来详细解释这一切的东西，但是总而言之，这三个加起来是很重要的。万有本于他，借着他，也是为他而造的。然后十七节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其实这句话是把前面已经讲过了，简单两句话把它涵盖了。就时间而言，他在万有之先，一切的有以前，换句话说，从他开始才有有，从他之前没有有了，没有时间，也没有所谓的有，他叫万有之先，他是第一个从无成为有，或者说让我们看得见的，然后从这个才开始有万有，一样一样的有，各种的生物，各种看得见的所有的宇宙的东西，都从他开始。万有也靠他而立，也就是说万有是在他的里面来，整个的万有的存在或者意义或什么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靠他而立。所以他在万有之先，事实上也提到了一个，就是所谓的不是时间上比较早，而是根本就是所谓的先存，这哲学上叫先存的超越时间的一个概念。那圣经上有时候用太初或者起初，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起初，或者约翰福音的太初有道的太初。那这边呢是用万有之先，那后面有提到一个字，原始，十八节，它是教会全体之首，它是原始。这个原始这个字英文就是 beginning， 这个 beginning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翻译成太初有道，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这个 beginning 就翻译成起初。所以起初、太初这边十八节的原始是同一个字，英文同一个字，希腊文也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场合中文翻译成不同的意思。因此从十八节开始，其实提到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独特的角色，他不但在创造上他是一切的一切，这让我们看见这位耶稣基督是至高的、无可取代的，但在救赎关系上他却又是与我们有密切相关，所以他从至高的却来到我们的身边。在救赎上耶稣基督成为我们非常亲近的，也透过他我们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或者说恢复了叫和好，恢复了一个关系。所以十八节说什么呢？他是教会全体之首。我们中文这样翻译，可是有的圣经的新译本，中文新译本是翻译成说他是这个身体的头，这身体乃是教会，好像用多两句话的形容。而我们和合本圣经就直接翻译成说他是教会的手，教会的头。那其实两种翻译都对哈。那其实照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比较接近于说，一方面这个比方他是身体的头，而这身体就是指教会，作为两个浓缩起来，当然可以说他就是教会的头。那么用身体来比喻教会，或者说比喻所谓信徒的总和，这是圣经上常常看见的一个比方。那这个头、这个手、这个头的意思是指的什么呢？通常是指的源头、统治的意思。当然头这个字用得很广泛哈。 那么在不同的上下文，它不一定指着源头或统治。那么特别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提到夫妻关系的时候，丈夫是妻子的头，那很多人因为在别的地方头是可以指源头，头是可以指统治的意思，那很多人用那个定义来解释夫妻关系，丈夫是老婆的头，所以丈夫是管辖老婆的，那老婆呢就只能乖乖听话，叫做顺服。其实不一定，因为头在不同上下文有不同的意思。以弗所书第五章提到夫妻关系，他强调基督是教会的头的时候，就接着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在那边强调耶稣跟教会的关系不是掌权者、统治者、源头，而强调是救赎主。救赎主是保护者的意思，救赎嘛。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强调丈夫在这个跟妻子的关系上，用虽然用基督是教会头，同样用这个比喻来比方的时候，强调那个头的另外一方面，救赎主。所以丈夫是老婆的保护者，强盗来你家门口抢东西的时候，老公应该要挺身而出，哎，我希望他那里戳那里打，哦，那叫做救主。别在那个时候发挥领导统御的角色，说哦，坏人来了，老婆去，那完全弄错了哈。所以这个头哈，你不能用一个地方的比方的意思就用在全部经文，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一个意思，它往往是非常多方面的意思。这边提到它是教会全体的头的时候，这个是强调的是它是统治，它是源头，啊，一切从它开始的。那么然后接下来他就提到，当然教会所指的是什么？教会不是指的地上组织型的教会，而是指的所有信徒的总和，叫做教会。所有信徒的总和，信徒的总和叫教会。那当然很多地方景象，我们现在一个真理堂或者什么什么教会，那就是小规模的信徒的组合。那所有普世教会的总和，那叫做这里的教会。但是又有点不同，那就是说地方型的各种教会是各个信徒的组合，但是这个当中也有真信徒假信徒，所以呢地方型的教会当中是有真假掺杂的，将来在天上的真正的代表性的普世教会只有真信徒，可没有假信徒。所以我们只能这样说，地上的教会只是一个人间的组织，其中包含的可能，我们这样说吧，大多数是真信徒，但也可能掺杂了一些假信徒组成的地方性的一个一个一个的教会或者教派或者是什么。但是将来的天上有一个真正信徒的真教会，那是普世性。那我们应该是要属于真教会，但是也不排除我们的地上应该有一个有形的教会，那是我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学习侍奉，也蒙恩也付出，然后在这当中与弟兄姊妹一起成长，这个是地方性的教会。基督是这一切的头，它是原始。那这个原始我刚已经说了，那个就是 beginning， 跟前面所说的起初、太初等等是一样有相关的。还有说它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我们中文翻译成首先复生，好像从首先活过来的。在原文的里面其实很简单，他是从死里面的 firstborn from death， 又是前面所说的首生的，跟第十五节的首生是同一个字，只是他从死里面首生。那那个时候我们翻译成复活也没错，也没错，不过他用的字就是首生的，就第二次用的首生这个字。那这个首生就不是复生子的那个生，而是从死里活过来，他是第一个从死里活过来的。那他是第一个首生的，那这边没有讲，但是在别的地方经文讲得很清楚，他从死里首先复活，然后我们呢也因此跟着他能够从死里复活。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保罗在讲这个复活道理的时候所提到的，那么别处的经文也提到。所以因此他既然是首先复活的，表示还有其他要复活的，那就是我们这些信徒，我们也将从 肢体复活。因此它是一个开头，那我们因此为什么是我们的源头，就是说他首先复活了以后，我们也因此得到复活的那种能力，从死里复活的恩典能力，我们也因此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因此得到一切的一切，所以他是源头，所有信徒的总和他是头，所有信徒的根源来自于他，他是首先复生的。因此这一切加起来，他才会说这样可以使他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个首位不但是时间上的首，天的首，而是一种，为什么说他这个头是代表统治的意思，就在地位上他是首先的居首位。这个是这个首位，这个字是有点权柄上的首位，不是时间上的头，是地位上、权柄上、阶层上他是头，他是统治，统治者。然后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父神喜欢把一切的万有的一切的丰富是存在他里面的，可以这样讲，住在他里面，或者说存在他的里面。这个跟我们万有是在他里面造的是有关系的。被造的万物，包括人，包括地球万物，都有它的一些丰盛美好。所以如果你懂得看风景的话，你会觉得一个小花，一个小草，高山，一切的一切都有一种美，一种丰富。那人也是有人的各式各样的东西，你会觉得哇，很多美好的东西。那因此在每一个人的里面，你看到那个丰富的局部的表达。但是神喜欢让一切的丰富、一切的完美、一切的东西都在神里面，都在耶稣基督里。那任何万事万物，我们所有的美、所有的好、所有一切东西，都是从他那个一切的丰盛当中得到一点点，然后一些表达。所以每一朵花都很美，每一朵花都有他一切的东西，每一个人也可以说每个人都很美。但是我们所有的丰富是从他无限的丰富当中得到的。但是也因此带出来，就是说如果要让我的这个生命，信徒的生命能够活得更丰富呢，那你要跟这个丰富的源头的关系要很通。所以我这个人虽然有一些毛病，但是我也有一些所谓的丰富，但是我可以更丰富、更丰盛。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说的，我来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因为神喜欢，神也定义的安排，把一切丰富都放在耶稣基督里。因为父神是无，耶稣基督是有，他把一切无的无限的丰富放在这一位有，这位耶稣基督身上，然后透过这个就可以让万有所有的有都可以更丰富。特别是人，人透过救恩整个转变以后，你可以变得完全不一样，你可以变得更丰富。耶稣的应许是这个，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位要受洗归主，我们中间其他的人都在不同的时刻，你曾经受洗归主，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就在那一个刹那，就在那个时候的开始，你整个生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说你跟这位丰富的神之间有一个新的关系了。所以应该从那天开始，你整个的生命会进入一个更丰盛的境界，因为神喜欢把一切的丰富放在他里面。然后二十节最后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地上都与自己和好了。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其实就是要达成这个任务，让万有跟神之间的关系重新被恢复。万有是神所造的，但如今跟神的关系是隔离了，因为罪的问题，因为罪，万有都跟神隔离了，不是单单人跟神隔离了，万有包括山川万物。你看到所有的污染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很可惜，这世界变成这个样啊！最近去中国， 看几个名川很有名的河流，他不能看。然后我记得在一个什么河边，他说哇，这个很有名的名胜，可是我一看那个河水，绝对不敢有人会跳下去游河。其实那个河很近，你游过去的话大概有两三百米，会游泳的人几十分钟可以游过去，不过我看绝对不敢有人下水，那个水之脏哦，然后河上飘的东西是你简直看都不敢看，那除非你要带着全套的这个面具，用氧气呼吸，你绝对不能像普通游泳啊，还可以换气，你不能换气。如果说你游啊游啊，然后又旁边哦，旁边一只死鸭子，游啊游啊，哇，死猪在你旁边一起飘，你能游吗？这个河水，这个山川怎么会被人搞得这个样子？罪，人的罪不但污染人的心，人的罪会污染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生活的大环境都被罪污染了。所以他这边提到说，最后一切万有都要跟神重新和好。耶稣基督的死让人能够跟神和好，那么透过人与神和好，整个世界要有一个新天新地，重新再来一次，那才是真好。现在我们虽然做了一点点环境保护的工作，让环境稍微好像像个样子，但那已经不是神原来创造的美。感谢主，这边所说的是万有，不是单单人，无论天上地上的一切的东西，最后都要跟神完全的和好。所以罗马书曾经提到说，其实所造的万物都，他用一个形容词，都在叹息劳苦。山也会叹息的，河也在那边流泪，他盼望有一天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所做的，因为他的缘故，被造的万有曾经与神隔离的，可以重新与神和好，他叫联合。所以最后21节22节是提到这个道理之后的应用。那然后我们要怎么样？21节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对我们而言，整个这件事情我说的，它其实两个图画，复述是完全不一样的图画，但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一个是这位神至高至大，万有是借着他造，在他里面造的，为他造的。那这一个耶稣基督不但创造万物等等，他又成为人与神之间的媒介，成为赎罪祭，把人跟神中断的关系、隔绝的关系恢复了，我们可以跟神重新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一位耶稣基督活在我们当中，又变成借着他的救赎，他成为我们一个随时的依靠，所以他不再只是高高在上，他同时在我们的身边。在这两个图画当中，从21节开始提到的应用的时候，首先提到我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从前都是与神隔绝的，这第一个，所有的人都因着罪与神隔离了，隔绝，不但隔离，隔绝就是完全一刀两断的隔绝，所以我们不认识神。经常有时用另外一个形容词来形容，那叫做死。以弗所说2章1节，我们都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中，那就是我们都是曾经是一个死人一个。换句话说，经常的观点是，只要你还没信主，你还是死人一个。那我说这种字眼，这种话语太重了一点吧，把不信主的人都当你啊，都死人一个。其实我常说这句话呢，如果你懂的话，也不是那么难听的家庭用语。这个老公常常被老婆骂作死人一个，那你懂那个意思，你就懂圣经。所以是家庭用语哈，它不是用哲学用语。如果你不懂为什么你总是被你老婆骂作死人一个，那圣经你很难读了，你怎么读都读不懂。那为什么老婆骂你是死人？就是好像没感觉。老婆的感觉心情你不懂，没感觉，那除了骂你死人还能骂你什么呢？那一样，你还没信主的时候为什么叫做死人？因为隔绝了，所以你就没感觉，对神的存在没感觉。神有慈爱，人家做见证说神都爱他，我怎么没感觉？哇，说谈到神的什么神的什么，听人家基督徒做见证，你都觉得怪怪的，怎么我都没有呢？ 以前我都还替你找个理由，现在理由都不必找了，我只要带着微笑对你说，你呀、啊、就是死人一个。隔绝，因着罪与神隔绝。那隔绝之后呢，接下来两个事情，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其实英文的翻译是说我们从前是与神隔绝的，所以心里与神为敌，然后就有了恶行。三部曲，先与神隔离，接下来呢心思意念就与神为敌。有人说我还没信主，但我也没有 抵挡神啊，我也是反对神。其实你不认识神，然后你对神的很多的猜疑啊，很多的犹豫不决啦、啊、那就是为敌。为敌，那有些是正面的，有些是消极的。为敌，从思想上的为敌，行为上就会产生恶行啊。所以先隔绝状态产生心思意念的为敌，就产生行为上的恶行。这是我们过去曾经有的。二十二节，但如今对基督徒而言，我们生命的改变就是在于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替我们成为赎罪祭，叫我们这些基督徒与神和好了。那与神和好以后，倒过来我们变成什么？圣洁，无有瑕疵，无可责备，引到神的面前。当然没有一个基督徒敢说自己没有瑕疵，毫无缺点，无可责备。这个意思是耶稣基督的死替我们成为赎罪祭，在法律上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被宣告为无罪，叫因信称义，被神算作无罪。所以算作无罪的时候，在法庭上我是无可责备的。无可责备，那个责备那个字就是无可控诉，在法庭上控诉的理由不存在了，无罪释放，没有办法被控诉了，因为有一个赎罪祭，不是你本身的完美，而是因为有一个赎罪的祭。所以因此无有瑕疵，无可责备，我们被推荐到神的面前，或者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那二十三节是最后勉励，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所听过，也是传于普天下的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最后的总结就是，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明白了，我们也成为基督徒，也已经与神和好了，我们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就不会被引动，失去了或者离开了这福音的盼望。信心跟盼望是有关系的，你要长存的信心，在信心上长存信心，你就不会失去盼望。然后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其实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两个是一体的两面。根基稳固，风吹雨打就不会摇动，也不会移动；根基不稳固就会移动啊。所以这两个是一体两面的，意思就是说，你根基稳固了，信心就不会移动；你根基不稳固，就一定会移动。那一动，它就可能会怎么样？引动，失去盼望，要不动。所以因此要扎根，扎根的方法那就是反复的在真理上学习。信徒，所有基督徒必须在真理上终身不断的学习，永远认为，永远知道一件事情，在真理上你所知道的仍然尚未完全。我们需要不断的加深，正如一棵树，它的根虽然扎得已经很深了，但还是会一直不断的加深加宽，这个树就是很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真的是需要不断的在真理上追求长进。我们教会叫真理堂，其实也是强调这一点，真理上我们需要不断的加深。虽然有的时候讲台的信息不见得都是讲纯粹讲一些生活应用，有一些讲像今天所说的这些比较似乎枯燥一点，似乎比较神学性一点的信息，但我再一次说，这非常重要，帮助我们真的认识神，也帮助我们真的在这个盼望上是稳固的，然后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在生活上活现出来。我们低头，我们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对你的 对耶稣基督我们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更深的去明白，更深的去了解，也让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能够在信仰上更加的扎根，好让我们的生活和一切都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